约翰福音。
我哋终于决定讲约翰福音。
这个决定是一个很大的决定。
这个决定是一个很大的决定。
因为一决定就是表示要好几年的功夫。
因为一决定就表示好几年的功夫。
一决定就是表示要很真心，要很广泛的把这本书讲清楚。
一决定就代表要很真心、很广泛地将这本书讲完。
所以今天我代表布道团，欢迎你们来参加约翰福音的讲解。
所以今天代表布道团来欢迎大家参加这个约翰福音的讲解。
请问有参加过希伯来书的请举手。
请问有参加过希伯来书的请举手。
大概有30%吧。
大概有30%。
参加过感情圣化的请举手。
参加过感情圣化的请举手。
以后参加过以弗所书的请举手。
有参加以弗所书的请举手。
啊，多一些了。
多啲了。
有头无尾的请举手。
有头无尾的请举手。
有头有尾的请举手。
有头有尾的请举手。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约翰福音要你们用很大的毅力，
约翰福音要你们用很大的毅力，
才能做一个有头有尾的听众，
才能够做一个有头有尾的听众。
因为这本书是伟大两个字没有资格来描写的，
因为这本书是伟大这两个字没法子来描述的。
这本书是比伟大更伟大，
这本书比伟大更伟大，
是圣经中的圣经，
是圣经中的圣经，
是新约中的新约，
是新约中的新约，
是福音中的福音，
是福音中的福音，
是神启示中的启示，
是神启示中的启示。
这本书对全世界的影响，
这本书对全世界的影响
没有任何一本书可以比的，
是没有任何一本书可以相比。
约翰用希腊文写这本书，
约翰用希腊文写这本书，
这2000年的影响，
这2000年的影响
超过了苏格拉底、柏拉图、阿里斯多德对全人类的影响，
超过这个苏格拉底、柏拉图和阿里斯多德对全人类的影响。
听了这本书，
听了这本书，
看了这本书以后，
看完这本书之后，
对神的儿子基督产生信仰的人，
对神的儿子基督产生信仰的人，
没有办法计算，
没法子去计算。
单单为了这本书把孩子起名叫约翰的，就没有办法算。
单单为了这本书将个仔起名为约翰的人，就已经没法子计算。
约翰这个字的意思，
约翰这个字的意思，
就是上帝的恩典。
就是上帝的恩典。
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
就是凭着上帝的恩典，这个人把上帝恩典的恩典讲出来。
就是凭着上帝的恩典，将上帝恩典的恩典讲出来。
我们要感谢上帝，
我们要感谢上帝。
这个约翰福音的讲解来到了香港，
约翰福音的讲解来到香港，
也就表示上帝的恩典再次临到香港，
也就代表上帝的恩典再次临到香港。
不但我们来在场的听众，
不单是在在场的听众，
盼望借着录音、借着录影、借着电视节目，还有借着其他的方式能够领受这信息的人，
盼望借着这个录音带、录音带、电视去领受这些恩典的人，
也可以照样与我们一同蒙恩，
都可以照样同我们一起蒙恩。
我们把整个的讲座从第一次到最后一次交托在主的手里，
我们将这个讲座的第一次到最后一次交托在主的手里面，
除非半途主把我的生命拿去了，
除非半途主将我的生命拎走，
或者我的身体健康不许可再来了，
或者我的身体健康不许可再来，
我们祷告求主给我们有力量把这本书讲完，
我们祷告求主给我们有力量将这本书讲完，
然后所留下来的，
然后所留下的，
成为中国教会的一个遗产，
成为中国教会的遗产，
成为历史历代许多人明白圣经的一部分，
成为历史历代许多人明白圣经的一个部分。
我们大家站起来，
我们大家起身，
今天开始第一次约翰福音的讲解来祷告，
为第一次今日讲解约翰福音来到祷告，
我们大家开声祷告，
我们大家开声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恩、你的爱，所以你给我们可以第一次开始把约翰福音在香港讲解出来，求主你赐福这本福音所带来的信息，赐福每一个愿意用心领受你话语的人，求主你真理的圣灵自由运行在我们的心中，主你打开我们的心窍，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你赐给我们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给我们所听的真理在我们里面可用信心调和，好叫你的话一发出就没有挽回， 你发出亮光，就叫与人同达，使不信的人可以信，因为这就是你借着约翰所赐给我们的信息，你所赐给我们的好消息。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仆人深感不配，所以求主你恩手加在他的身上，你的灵膏膏抹在他的身上，你真理的能力运行在他的身上，给他照着你丰富的恩典，可以把你的话语传讲清楚，叫我们众人得到滋润，叫我们众人的信仰得到建立。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你，阿们。请坐，
请坐。
我们现在奉主的名开始传讲约翰福音。
我们现在奉主的名开始传讲约翰福音。
我们先注意几点，
我们先注意几点。
约翰是耶稣基督亲自呼召十二门徒里面最年轻的一个人。
约翰是耶稣基督十二门徒呼召里面最后生的一个。
约翰是耶稣基督十二个门徒里面活得最久，后来离开世界最后的一个人。
约翰是十二个门徒里面是最后离开世界的一个人。
约翰是耶稣的呼召十二个门徒里面脾气最坏、最硬、最容易动怒的一个人。
约翰是耶稣所呼召的十二门徒脾气最差、最容易发怒的一个人。
约翰也是后来因为主的改变，成为门徒中间最有爱心、最多讲爱的一个门徒。
约翰都是后来被耶稣改变成为最多讲爱的一个门徒。
约翰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改变，因为他是门徒中间唯一在各个他山上亲自上山看耶稣死的人。
约翰有这么大的心，是因为他曾经亲自上过各国他看见耶稣基督死的一个人。
约翰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唯一交托他照顾他肉身的母亲玛利亚的人。
约翰是唯一耶稣交托他照顾他母亲玛利亚的一个人。
约翰也是在圣经里面特别记载主所爱的那个门徒。
约翰都是圣经特别所记载主所爱的那位门徒。
这个衔头是任何一个门徒从来没有有过的。
这个衔头是从来没有一个门徒所拥有过。
约翰更是曾经主讲过，如果我要等他直到我来的时候，彼得这与你何干，享受特权的人。
约翰都是耶稣基督曾经讲过对彼得话，我要这个人等到我再回来与你何干的一个人。
约翰很可能是主就在帕摩海岛把再来的事情唯一指示给他知道的这个人。
约翰曾经帕摩海岛曾经唯一一个人受到主的启示所记得将来的事的一个人。
所以可以说只有约翰在那个时代看见耶稣再来。
所以可以说约翰是那个时代的唯一一个人看见耶稣再来的一个人。
约翰也是全本圣经中间唯一把整个世界要怎样结束写得清清楚楚的一个人。
约翰都是整本圣经唯一一个将这个世界怎样结束写得清清楚楚的一个人。
约翰虽然是门徒中间最年轻的一个人，
虽然约翰是门徒中间最后生的一个，
但他思想非常的深入，
但他的思想非常的深入，
他的心怀非常的宽大，
他的胸怀非常的广大，
他整个的思念中间有这个永恒性跟普世性的结合，
他思想中有这个永恒性和普世性的结合。
所以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
所以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
时间放到无限的太初去思想，
就将这个时间放去无限的太初那里思考。
约翰福音结束的那一句话，
而约翰福音结束的那句话，
空间放到无限的范围去思想，
就将空间放去无限的范围那里去思考。
这本书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所以这本书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本书是唯一独一，是没有可能有第二个人可能写出的一本书。
这本书是唯一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写得出来的一本书。
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开始。
所以现在我们开始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开始。
我们今天来读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我们今天读第一章的一到二节。
我先念一遍，由你们大家一同开声来念。
我先读一次，然后大家一起开声读一次。
害处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反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我们大家一同来读，
我大家一起读
第一、第二、第三节。
一、二、三。
太
初有道，
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做的。
我们再次低头祷告，
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
主啊，求你用你的灵光照我们的心。你既然把这伟大的书启示在人类历史中间，你又使我们在历史中间这段时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恳求你的永恒的灵，用永恒的道，以永远的果效，今天用这一本书光照我们的心，使我们从其中领受永远的福分。我们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你，阿们。当你看见圣经有两本书把时间的开始记载下来的时候，
当你看见圣经有两本书将时间的开始记载下来的时候，
那你就看见旧约的创世纪跟约翰福音有相同的地方。
你看见那个创世纪和约翰福音有相同的地方，
旧约的创世纪告诉我们天地的源头是怎么来的，
因为创世纪告诉我们天地的源头从哪里来，
这样就超越了所有的书，把我们与创造者之间的关系跟神怎样使宇宙形成都交代出来了。
咁样超越所有嘅书，将神系创造者同宇宙之间嘅关系咁样画咗出嚟。
旧约就有那个序幕啦。
咁样旧约就有个序幕。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但是当你看新约的时候，
但当你睇新约嘅时候，
里面只有一本书把比起初更起初的事情交代出来。
你睇见第一本书将起初更加起初嘅事情讲出嚟。
所以这里的中文的翻译就用太初，不是用起初。
所以呢度中文嘅翻译就用呢个太初，唔系起初。
当我们讲起初的时候，我们就是提到这世界最先开始的那一刻。
我哋话起初就呢个世界最先开始嘅嗰一刻，
但系世界的开始是因为神的创造，
但系世界嘅开始系因为神嘅创造，
神就比起初更起初啦，
所以神就比起初更起初。
被造物的开始之间是有先有神的存在，
喺被造物创造之前系先有神嘅存在，
神的存在是一切被造之物之先至存永存的，
而神嘅存在一切被造之物。被造之物的存在之上的存在，
所以这样我们要对神的本身了解的时候，
所以我们对神本身了解的时候，
我们就不是单单了解这被造之物的起初，
我们就不是单单去理解被造之物的起初，
我们明白那个超时间创造时间不受时间约束的那个永恒者的本质，
我们了解那个超时间创造时间那个永恒者的本身。
这样我们看见希腊的哲学，当他们讨论到最原先的时候，他们用了一个字叫 Archy。
我们看见希腊哲学讲到这个最原初开始的时候叫 Archy。
我们现在如果研究考古学，我们叫做这个叫做什么，
我们研究考古叫做什么呢？ Archaeology
研究研出的那个学问，
是研究起初的那门学问。
Archaeology
所以 Archaeology
就是 Archae 这个字来的，
就 Archae 这个字。
Architect 就是原先设计者叫 Architect，
就是原先的设计者叫做 Architect。
希腊文的 Archae 这个字，
所以希腊文 Archae 这个字呢，
最初
就是最初最初，
在房子没有建造以前，
在我未建造之前，
一定先有一个最初的概念是在设计者的心中，
第一个最初的概念在设计者的心里面。
那个设计者，那个建筑设计师就叫做 Architect，
所以各位的设计师就叫做 architect，
他把原初的概念把它化成现在建成的东西叫做 architecture，
他将原先的概念变成这个实物就叫做 architecture。
我们在历史的过程中间进了一个很长的阶段，我们见的现象叫做现金，
我历史中见到一个很长的这个现象就叫做现金，
时间把整个程序推到现金的过去，这叫做历史。
这个的
时间把整个程序推到现在的现象，
这个时间将那些时间推到现在的现在，
那这个叫做历史，
这个叫做历史。
但是在过去的历史中间的原先的地方，那个就是叫做起初，
第一个历史的原初，这个叫做起初，
所以这个叫做 Archy，
所以叫做 Archy。
Archetype
同埋 archetype，
就是原型，
就系原型。
这个到底是什么呢？
呢个到底系啲乜嘢呢？
当希腊的哲学家研究万有的开始的时候，
所以当希腊嘅哲学家研究万有嘅开始嘅时候，
他们就要思想最原先的那个状态，最原先的那个本质是什么？
佢哋就思想最原初嗰个状态同埋本质系啲乜嘢？
有时候英文哲学把你翻译成 ultimate reality。
所以英文翻译成为这个 ultimate reality，
最先的本质，
在最先的本质，
最终极不能再推向上的原先的本质，
所以这个终极不能够再推向上的本质。
希腊哲学里面，
在希腊哲学的入面，
就有一个人叫做 Thales， 他是哲学之父。
有一个人叫做 Thales， 他是哲学之父。
他说 ：“The arche is the water。”
他说这个原初就是水，
最原先的本质就是水，
最原先的本质就是水。
他的学生说不是水，最原先的本质是一个无限大。
后来的学生说不是水，是一个无限大。
所以这样另外一个人叫做 Pythagoras， 他的最原先的本质就是树木。
后来另外一个叫做 Pythagoras， 他说最原先的是树木。
所以这些不同的思想家，
所以这些不同的思想家，
他们在穿想最先的最先的最先，最基本的最基本的最基本，最终极的终极的实存到底是什么。
他想最开始的开始，最终极的永存是什么呢？
但是我们看见有一些人，他们就提到有一些不能变动的东西正在影响正在变动的世界。
我们看见有些人提出有些不能够变动的影响着这个正在变动的世界，
所以希腊的哲学后来就变成两派。
所以希腊的哲学家后来分成两派，
一派认为无论一切的一切看起来都在变动，实质是根本没有变的。
他们说一切看上来好像变动，但是他们的本质是根本没有变动。
另外一派的思想就反对这一派的思想，
另外一派的思想就反对这一派的思想。
一切看起来没有变动的都不是真正的，真正的事情是变动，
一直看上来不变，真正的事情在变动。
所以一切变动的背后有不变的本质，这是一派的思想。
所以一切变动的背后有不变的本质，这个是一派的思想。
另外一派说一切不变的本质里面一定有变动的程序。
另外一派说一切变动的本质，一切不变的本质有这个变动的程序。
希腊后来就变成有两派的思想，
所以后来希腊变成有两派的思想，
产生一切都在变动的思想。这个人叫做 Heraclitus，
产生一切都变动的这个人叫做 Heraclitus，
认为一切都不变动的这一个人名字叫做 Parmenides，
认为一切都是不变的就叫做
Parmenides， 或者叫做 Zeno，
或者叫 Sino。
这几个不同的哲学家，
这几位不同的哲学家，
在变动的哲学里面，
在变动的哲学家入面，
Heraclitus 开始，
Heraclitus 开始
慢慢发展，
后来慢慢地发展
到了原子论的时候，
发展去到这个原子论的时候，
Democritus 就进到了高峰。
Democritus 去到高峰，
Democritus 不相信不变的事情，
Democritus 不相信不变的事情，
相信一切的一切都是永远不停止的变动，
他相信一切的一切都是永远不止息地变动。
这个不能够停止的继续变动就是唯一的不变动，
这个继续不断不能够停止的变动就是唯一的不变。
共产主义走了这条路线，
而共产主义走了这条路线，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
而马克思的博士论文
就是专研究 Democritus 的思想的，
就是专研究 Democritus 的思想。
那么 Parmenides还有 Zeno， 还有其他不变动的哲学家，
这个 Parmenides 和 Zeno 这些不变动的哲学家，
他们认为变动不过是现象，
他们认为变动不过是现象，
不变动才是本质，
不变动才是本质。
这两派直到今天是互相斗争，从来没有停止，
这两派到今天仍然不断地斗争，未停止过。
那么当 Heraclitus 的思想出现的时候，
那么当这个 Heraclitus 的思想出现的时候，
他就用了一个很重要的字叫做 Logos，
他用了一个很重要的字叫做 Logos，
就是约翰福音翻译成道的这个字，
就是约翰福音翻译成为道的这个字。
什么叫做 Logos 呢？
什么叫 Logos？
Logos 就是那不变的 真理
，logos 就系嗰个不变嘅真理，
不变的总原则，
不变嘅总原则。
Heraclitus 自己相信万有是变动的，
而 Heraclitus 自己相信万有系变动的。
为什么他会提到有个不变动的总原则？
但点解佢会提到一个不变动嘅总原则呢？
这两件事把它归纳起来，
佢将呢两件事将佢归纳起嚟，
意思是说呢？
意思系话呢？
以唯一的不变就是一切都在变，
唯一的不变就是一切都在变，
所以他就把变跟不变两个统一起来，用这个字来描写变动的本身就是永远的法则。
他将这两个配合在一起，就是变动的法则，就是一切的起源。
那么他用 logo 这个字跟约翰福音用 logo 这个字是同样一个字，
他用 logos 这个字和约翰福音 logos 这个字是同一个字。
我们不要忘记约翰不是希腊人，
但我们不要忘记约翰不是希腊人，
约翰是以色列人，
约翰是以色列人，
约翰是读希伯来文的，
他是读希伯来文的，
约翰是从旧约的宗教里面领受了上帝是不变的这一位永远的位格，
他是从旧约上帝不变领受这个上帝的位格。
但是当约翰用希腊哲学里面这个字的时候，
但当约翰用希腊哲学这个字的时候，
他提到这样一句话，
他提到这样一句话，
太初有道，
太初有道，
道与上帝同在，
道与上帝同在，
道就是上帝，
道就是上帝。
所以这里他就已经引申了一件很重要的原理，只有不变的上帝才是一切的一切的总原则。
所以这里已经延伸了一件事，就是不变的上帝才是一切的一切的总原则，
不变的上帝才是一切的一切的开始，
只有不变的上帝才是一切的一切的开始。
单单从这句话来看，
所以单单从这个说话来看，
约翰是非常非常伟大的思想家，
约翰是非常非常伟大的思想家。
有一些的神学家说约翰是色人雅碎，是抄袭了希腊人的东西来发挥基督教的思想，我完全否认这个理论。
有些人说约翰是抄这个希腊的思想，而我完全是否定这个理论。
有许多新派的神学家，
有多新派的神学家，
他们自己承认自己是基督徒，自己没有看重自己的神给他们的启示，
他们自己自称是基督徒，但他们自己没有看重神所给他们的启示。
无论你读哪一本约翰福音的注释，
无论你读哪一本约翰福音的注释，
你很简单可以看出写书的人是不是真正信上帝启示的人，或者他是所谓世界的小说那些学术性里面的学者而已。
你可以看出他是真正相信上帝的启示，第一话他是世间的小学。
因为当你把世界的名词拿来用的时候，
因为当你将世界的名词拿来用的时候，
好像说如果你不读世界的书，你不明白他们的思想，你就没有办法好好把上帝的道解释给知识分子听一样。
好像你不读世界的书，不明白他们的思想，就没法子好好来解释给那些知识分子这样。
所以从这种的观念来看约翰福音，
所以从这种的观念来看约翰福音，
新派的学者就认为约翰是抄袭了希腊人的 logos 理论。
新派的学者就认为约翰是抄袭了这个希腊的理论，
一方面引用他们的名词，
一方面引用了他们的名词，
一方面坚持自己的思想，
一方面坚持自己的思想，
把别人的东西偷过来，
然后将其他人的偷翻来，
来讲自己的基督教，
来讲自己的基督教。
其实这个看法是完全错误的，
其实这个看法是完全的错误。
那么如果你问谭牧师你的看法如何呢？
如果你问谭牧师你的看法是怎样，
我的看法刚好相反过来，
我的看法刚好调翻转。
上帝对人类有特殊启示跟普遍启示的两个范围，
上帝对人类有特殊启示和普遍启示的两个范围。
有关于普遍启示是每一个人内心里面神放在里面对真理明白的最基本的因，最基本的种子。
有关普遍启示是神放在人的里面这个最基本的因，
这个基因就是神存在的知识，
这个的基因就是神存在的知识。
就像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第二十节告诉我们，
就像罗马书一章十九二十节告诉我们，
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早已放在人的心里面了，
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原显明在人的心里，
就是至 从造天地以来，
在自从造天地以来，
人可以借着所造之物看见神的永恒跟神的神性。
神人藉着所造之物去体验神的永能和祂的神性。
正如奥古斯丁所说的，
正如奥古斯丁所讲的，
你问大海说，
你问大海，
你这么凶猛，这么的澎湃，为什么现在岸边你不会过来呢？
你咁澎湃，点解而家嚟到岸边，你唔可以再过嚟呢？
是谁把你造成这个样子？
系边个将你造成咁嘅样呢？
你问小鸟说：你的胸这么小，你的气这么少，怎么你会唱出这么长、这么美丽的歌声呢？
你问呢个雀仔话：你个胸部咁细，点解能够唱出咁美丽嘅歌声呢？
你问高山说：你那里流下的水冲到海底，然后怎么可能又回到你那边再流下来呢？
你问山话：水由你嗰度流出嚟，流到大海，点解又会翻嚟你嗰度呢？
你看见这个生生不息的宇宙，
你睇见呢个生生不息嘅宇宙，
充满令人寻味的智慧设计在其中，
充满令人呢一个回味嘅智慧喺入边。
那么这些大山、大海、小鸟、走兽都有同声回答你一句话：是创造我们的上帝把我们造成这个样子。
咁大山大海同埋小鸟呢啲嘅万物都会重新话俾你知，系创造我哋嘅上帝将我哋造成咁样
嘅。奥古斯丁在这里所要描写的，
奥古斯丁喺呢度所要描写嘅，
万有的背后有位创造者，
就系万有嘅背后有位创造者，
不是自己凭自己意念能够活出这个样子来的。
佢哋唔系自己凭自己嘅意念活成咁样样嘅，
不是凭他自己可能形成这种的宇宙的智慧的循环的，
唔系凭自己可以做出呢个宇宙咁样嘅循环嘅。
所以有头脑的人，
所以有头脑嘅人，
有良心的人，
有良心嘅人，
除非你不观察，你不仔细思想，
除非你唔观察，唔仔细咁样思考，
越观察越思想，你越发现，如果你不承认有个创造主，你乃是这个非常强词夺理，是完全没有理性的。
你越呢个观察的时候，你发觉咧，如果你唔承认有创造主，你系强词夺理。
台湾一个基督教的文学家张晓峰。
台湾一个呢个基督教文学嘅思想家叫张晓峰，
大概在40年前，他写一句话语。
大概40年前，佢讲咗一句说话。
一个人看见大自然的奇妙，回到家里说没有上帝，我不知道到底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佢话一个人睇见自然嘅奇妙，翻到屋企话冇上帝嘅话，我唔知道到底发生咗咩事。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1:19告诉我们。
所以保罗喺罗马书1:19话俾我哋知。
虽然我们看不见上帝，
虽然我哋睇唔见上帝，
借着所造之物，
但系藉住所造之物，
我们不可推诿。
我哋唔可以推诿，
这样就把普遍启示用两个范围见证出来了。
咁样将呢个普遍启示用两个范围将佢见证出嚟。
一个范围就是外界的见证，
第一个就系外界嘅见证
，external witness
呢个外界嘅见证。
第二个范围就是内界的见证，
第二个就系内界嘅见证
，internal witness
呢个内证。
外界的见证不是证明啊，
呢个外界嘅证明。
不是
外界的验证，
见证
外界的见证，
不是证明，
唔系证明。
你证明就犯上了自然神学的错误，这
因为证明犯上自然神学的错误。
这个是天主教信的，不是归正神学相信的。
而呢个系天主教神学相信，并唔系归正神学所相信。
我们不用人可以证明上帝这个词句，
我哋唔用人可以证明上帝嘅呢个词句。
我们用上帝显明自己给我们这个明白。这样去明白他，
我们用上帝显明自己来到给我们来到明白他。
上帝怎么样显明他的存在呢？
上帝怎么样显明他的存在呢？
外在的见证，
外界的见证，
就是宇宙的造化，
就是宇宙的造化。
又用内在的见证，
要用内在的见证，
就是直觉的声音，
就是直觉的声音。
从外面从里面对我们说，神是存在的，
从里外话俾我哋知神系存在，
我们就无可推诿。
咁我哋就无可推诿。
当希腊人研究大自然的时候，
所以当希腊人研究大自然嘅时候，
发现自然每一界中间都有同一个规律。
佢发现自然每一界里边都有同一个规律。
物理界里面有这样的规律，
喺物理学里边有咁样嘅规律。
在化学界里面有这样的规律，
喺化学界入边有咁样嘅规律。
生物界里面有这样的规律。
在生物界里面有这样的规律，
人的心里面有这样的规律，
在人的心里面有这样的规律，
在人的身体里面有这样的规律，
在人的身体里面有这样的规律，
这个空气的运转中间有这样的规律，
在空气的运转中间有这个规律。
我们要去研究这个规律的时候，
我们越研究这个规律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万有贯通的原则当作学问来去思想。
我们将这个贯通万有的原则来到思想。
那么这个贯通万有的原则是什么呢？
这个贯通万有的原则是什么呢？
就是道。
就是道。
所以呢，你看见希腊文在研究的课程的后面加上 logic 的时候，你就明白我在讲什么了。
所以在希腊研究每个学问里面加上 logic 的这个字，你就明白我讲什么。
心理学叫做什么？
心理学叫什么呢？
psychology。
psychology。
病理学叫做什么？
病理学叫乜嘢咧
？Pathology。
Pathology。
生理学叫做什么？
生理学叫乜嘢咧
？Physiology。
Physiology。
动物学叫做什么？
动物学叫咩咧
？Zoology。
Zoology。
生物学叫什么？
生物学叫乜嘢
？Biology。
Biology。
那么这个 logic。
你一系列嘅 logic。
什么是什么意思呢？
咩意思呢？
就是 logos is in everywhere。
就呢个道喺所有嘢嘅中间。
Logos is the basic and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all creatures。
就是所有嘢嘅总原则，
所以这个总原则，
所以呢个总原则
就是道在其中，
所以道喺其中。
那么你把道拿来研究的时候，
咁你将道拎嚟研究嘅时候，
中文就把它变成学，
中文就将佢变成学。
Psychology 应该说心理道
，psychology 应该叫做心理道
，geology 应该叫做地质道
，geology 应该叫做地质道。
但是我们呢就把它地质学。
咁我哋将叫做地质学、
生物学、
生物学，
因为我们只学来学去就在学，
因为我哋学嚟学去都喺度学，
学到最后明其理而不知其道。
学到最后就明其理，但系不知其道。
所以很多人读了博士以后，你问他们学什么？
好多人读完博士之后，你问佢你学咗啲乜嘢？
学一大堆道理，
学咗一大堆道理。
那么你知不知？
咁你知唔知啊？
知
知
知什么？
知咩咧？
知理，
知理。
你说不是啊，要知道。
你话唔系要知道，
知理不够，要知道才够。
知理唔够，要知道先至够。
很多学者知其理，没有悟其道。
好多学者就知其理，但系冇悟其道。
所以万有中间有道贯穿。
所以万有嘅中间有道嘅贯穿。
这样的，约翰一点就点出来。
所以约翰呢度一点就点咗出嚟。
约翰知道希腊人的观察力很强。
约翰知道希腊人的观察力很强。
约翰知道希腊文化是以看被造的世界建立起来的。
约翰又知道希腊人的文化以看这个世界建立起来。
我再讲一次啊。
我再讲一次。
希腊文化是以看被造的世界建立起来的文化。
希腊的文化以看这个世界来建立他们的文化。
希腊的文化是以听创造上帝的启示去信仰出来的。
而希伯来人的文化是听上帝的启示来到去这样建立他们的文化。
Hellenistic culture is based on inspection and thinking with the rationality and build up their cultural form.
所以希伯来文化是以这个看和思考来到建立他们的文化。
他们的观察。
他们的观察。
他们的探讨。
他们的探讨。
他们的思想。
他们的思想。
他们的研究。
他们的研究。
就成为希腊文化的整个的内容了，
就成为希腊文化的整个内容。
希腊人是用看产生文化，
所以希腊人是用看来产生文化。
希伯来人是用听建立信仰的文化，
而希伯来人是用听建立这个信仰的文化。
以色列啊，你要听。
以色列啊，你要听。
听
听
听上帝的话，
听上帝的话，
听先知的预言，
听先知的预言，
听你的主给你的教训，
听你的主给你的教训。
信道是从听到来，
信道是从听到来，
所以从听的文化产生了信仰的这个程序，
所以从听产生这个信仰的程序。
希腊人看就看见了被造的世界，
希腊人看就看见这个被造的世界，
希伯来人听就听见了创造世界上帝的心意，
希伯来人听就听见创造世界上帝的声音。
现在约翰讲这句话的时候，
现在约翰讲这句说话的时候，
他是以神启示真理给以色列人的信仰者来分析希腊人怎样明白道明白错误。
现在他以希伯来人神所给他的启示来到去讲 呢個希臘人點樣嚟到明白錯呢個嘅道呢個字？
換一句話，
換呢個説話。
約翰要對希臘人說，
約翰要對呢個希臘人講：
你們也論道嗎？
你哋都論道嗎？
你們到底明白什麼叫做道呢？
你哋到底明白乜嘢係道呢？
你們怎麼講所有的道？
你哋點樣嚟到講所有嘅道？
都是在講被造界的原理。
都系喺度讲紧被造界嘅原理。
我今天要告诉你，
但今日我要话俾你知，
那个道不是单单在被造界，
嗰个道唔系单喺被造界。
如果不是创造者本身有个原有的统一性，
如果唔系创造者本身有一个统一性，
再把这个创造的原理，把它放在被造界的每一个范围里面，
再将呢个创造嘅原理放每一个被造嘅范围入边，
那么这世界一定是个支离破碎的世界，
咁呢个世界一定系一个支离破碎嘅世界。
这个、宇宙一定是彼此相撞，从来没有办法调和的一个宇宙。
呢个宇宙一定系彼此相撞，永远冇法子调和嘅一个宇宙。
你们在各界中间发现有道，
你哋喺各界嘅中间发现有道，
这道与那道是不是同一个道呢？
呢道同埋嗰个道系咪同一个道呢？
这界与那界是不是同一个源头呢？
呢个界同埋嗰个界系咪同一个源头呢？
如果你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你看到，
如果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睇到
一句很重要的话，
一句好重要嘅说话，
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从上帝的话造成的。
我哋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系藉住佢嘅手所做嘅。
全本圣经，
所以全本圣经
只有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节，
得呢个希伯来书嘅十一章第三节，
跟创世纪第跟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
同埋约翰福音嘅一章一节，
是我们基督徒应当连贯起来去明白。
系我哋基督徒应该将佢连贯起嚟去明白。
宇宙被造各界中间的总原理。
因为宇宙被造各界中间嘅总原理，
就是神那里来的，
系从神嗰度嚟。
而神是独一的，
而神系独一嘅。
神是唯一的真理的源头，
而神系唯一真理嘅源头。
神是一切道总原则的源头，
神系一切道总原则嘅源头。
神把这个道放在诸世界被造的范围里面。
神将呢个道放喺诸世界被造嘅范围入边。
你们看见有这个道存在啦？
你哋睇见有呢个道嘅存在。
我现在要告诉你的，这些万界中间的道的总源头就是上帝。
而家话俾你知，呢啲各个界中间嘅总源头就系上帝。
所以现在我要表达我的思想啦。
所以而家我要表达我嘅思想。
刚才我对你说，如果你问唐牧师你的看法如何？
头先我话，如果你问唐牧师你嘅睇法系点样？
我现在转了一圈回来了。
而家我转一个圈翻嚟啦。
我先告诉你有普遍启示。
我先话俾你知有普遍启示。
普遍是在被造界里是外证。
普遍启示系被造界外边嘅外证。
希腊人就在被造界看到了很多外证。
希腊人就在被造界看见很多的外证，
但他们没有办法想到这个外证内证的整个总和是一个启示人的上帝。
但他们没法子看见这个外证内证的总调和是一个创造所有的上帝。
希腊的文化是很可怜的文化，
希腊的文化是一个很可怜的文化，
艺术上的成就，
他们有艺术上的成就，
光芒万丈，
光芒万丈。
他们的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各样的学问，
他们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各样的学问，
都是2500年以前全世界最高峰的学术成就。
都是2500年前这个全世界最高峰的学术成就。
但是他们一方面看见被造界伟大的这些原理，
第一方面，佢哋睇见被造界呢啲伟大嘅原理，
他们没有办法归纳出这些原理是从一个伟大的创造者造出来。
但佢哋冇法子归纳出呢啲伟大嘅道理从一个创造主嗰度出嚟。
他们的思想世界是粘在被造界的中间，
所以佢哋思想系连喺呢个被造界嘅入边。
心灵世界是绑在错误的神话里面，
但佢哋心灵嘅世界绑喺错误嘅神话世界入边。
他们的神是比人更爱犯奸淫的。
他们的神是比人更加喜欢犯奸淫的。
他们的神是可以把别人的太太抢夺过来的。
他们的神可以将其他人的太太抢夺过来的。
他们的神是为了一夜情与别的神彼此相厮杀的。
他们的神是可以为了一夜情和其他神彼此相厮杀的。
希腊人有学术上很大的成就，
所以希腊人有学术上很大的成就。
希腊人在信仰上毫无出路，
但系希腊人喺信仰上毫无出路，
所以他们的学术，
所以佢哋嘅学术，
跟他们的道德，
同佢哋嘅道德，
没有办法统一，
冇法子统一。
他们对自然的明白，
佢哋会对佢哋对自然嘅明白，
人生的价值，
同埋对人生嘅价值，
没有办法调和，
冇法子调和。
这就是为什么苏格拉底一出来的时候，
呢个就系点解苏格拉底一出嚟嘅时候，
对希腊文责备一句话。
他对希腊人责备的一句说话，
你们什么都要知道，
你们乜都要知道，
就是不知道你自己怎样做人，
就是不知道你们自己应该怎样做人，
这有什么意思呢？
这个有什么意思呢？
还没有知万有以前，
所以还没知万有之前，
你一定要先知道你自己，
你要先知道你自己，
这就变成历史上苏格拉底最重要最出名的一句话 Nothi se auton，
这个就成为了这个苏格拉底历史里面最伟大的一句说话。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这个说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 know yourself，
就是要认知你自己。
You should know yourself before you desire to know everything outside of yourself。
你要先认知你自己，然后先再认知其他的东
西。If you know everything but never understand who you are, what is the meaning of your life?
如果你乜都知道，但你唔认知你自己，又有乜嘢意思呢？
所以苏格拉底的哲学，
所以苏格拉底嘅哲学，
就从认知自己成为知识的开始，
就从认知自己作为知识嘅开始。
但是圣经有更高一层的思想，
但圣经有更高一层的思想。
圣经说认识耶和华是一切智慧的开始。
圣经话认识耶和华系一切智慧嘅开始。
苏格拉底对希腊人说：你要认知你自己。
苏格拉底对希腊人说你要认知你自己，
苏格拉底从来没有告诉希腊人要用什么办法人才能认知自己，
但苏格拉底从来没有对希腊人说过用什么办法才可以认知到自己。
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人认识上帝的时候，他就从神的旨意等启示中间认知自己是什么被造，自己活在世界是什么意义。
只有圣经告诉我们，当人认知上帝，才可以从神的启示 去认知自己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
所以一切的智慧的开端是敬畏上帝，是认识至圣者。
所以一切智慧的开端是认识上帝，去敬畏这个至圣者。
不是一切的知识是从你认识自己，认识被造的世界而已。
不是一切认知自己，再认识这个被造的世界这样。
所以我个人的归纳，
所以我个人的归纳，
上帝既然有普遍的启示，
上帝既然有普遍的启示，
那些没有圣经的人，
和那些没有圣经的人，
他们也会用后来圣经要用的字，
他们都会用后来圣经有用过的字，
他们的解释一定错误的，
但他们的解释一定错误，
他们的解释一定不统一的，
他们的解释一定不统一的，
他们的解释一定受罪恶的玷污的头脑所影响，
他们的解释一定受这个罪恶玷污的头脑所影响的。
因为人理性对真理的了解，
因为人的理性对真理的了解，
不等于真理本质本体的价值，
不等于这个真理本质的价值。
我们对真理的了解受了我们主观的蒙蔽，
我们对真理的了解受我们主观的蒙蔽，
我们对真理的了解受了我们有限的限制，
我们对真理的了解受我们有限的限制，
我们对真理的了解受了我们罪恶的玷污，
我们对真理的了解受我们罪恶的玷污。
所以人的理性，
所以人的理性
是被造的，
是被造的，
是有限的，
是有限的，
是已经玷污的，
是已经玷污的。
大家说一二三，人的理性是被造的，是有限的，是已经玷污的。那你如果不记得清楚，下面这几句话可以使你很容易记得了。
如果你不记得清楚，下面这几个说话就会令你更加容易记得。
Human reasoning power and human reason achievement is simply found in the created, limited and polluted condition.
人的理性就是这个被造的，这个有限的，而且是被玷污的。
这个三个德你就明白了哈。
这三个德你就明白了。
Created,
created,
limited,
limited,
polluted,
polluted。
大家说一二三 ，created,
limited,
limited, polluted,
polluted。
因为我们是被造的，
因为我们是被造的，
所以我们不是上帝，
所以我们不是上帝。
因为我们是被造的，
因为我们是被造的，
我们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是有限。
因为我们是被造的，
因为我们是被造的，
所以我们。后来就堕落了，
所以我们后来就堕落了。
这样呢，整个启蒙时代文化最大的错误在哪里？
所以整个启蒙时代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呢？
先假设 人的理性是不会错的。
就是先假设人的理性是不会错的。
先假设人的理性是绝对的权威。
先假设人的理性是这个绝对的权威。
先假设人的理性可以解决所有宇宙一切的问题。
先假设人的理性可以解决宇宙所有的问题。
所以从十七世纪初。
所以从十七世纪初
到十九世纪结束，
去到十九世纪结束，
这种唯我独尊的理性的这个挂帅的文化，
这种唯我独尊以理性挂帅的文化，
把人类带到更可怕、更黑暗的地步里面，
将来带到更加可怕、黑暗的地步。
经过二十世纪，
然后经过二十世纪，
差不多七八十年去证明自己根本不行。
用七八十年去证明自己根本就是不得，
才从后现代主义醒过来，
才是从这个后现代主义醒过来。
人承认理性不是绝对的，
现在人承认理性并不是绝对，
人承认心灵的重要性是理性不能否定的，
现在人承认心灵的重要性是理性不可以否定的。
今天我不再解释这个事情了，
今天我不再解释这个事情。
那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
我们回到圣经那里。
所以约翰伟大到什么地方呢？
所以约翰伟大到什么地方呢？
约翰现在一方面看见希腊人有上帝普遍的启示，结果对上帝普遍启示回应的时候有错误，就产生了错误的道观。
约翰睇见呢一个希腊人有上帝普遍嘅启示，但佢哋对普遍启示错误嘅回应，就产生呢个错误嘅道观。
希腊嘅道是什么道呢？
希腊嘅道系乜嘢道呢？
受造造界中间嘅原理，
系受造界之间嘅原理。
希腊嘅道观是什么道观呢？
希腊嘅道观系乜嘢道观呢？
是不知道从哪里来道。
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道。
希腊的道观是什么道呢？
希腊的道是什么道呢？
是与神没有关系，
是从神没关系的。
希腊的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希腊的道是从几时开始的呢？
他们可以说是永远不变的本体，
他们可以说是永远不变的本体。
这位永远不变的本体，
但这位永远不变的本体，
跟他们相信的神明是完全格格不入的，
跟他们所相信的神明是完完全全这样格格不入的。
好像你今天看希腊最漂亮的雕刻，
好似你今日睇希腊而家最美丽嘅雕刻
，Venus the Milo，
Venus the Milo，
the Victory of Samothrace，
呢个 Victory of Samothrace，
Apollo Belvedere，
呢个 Apollo Belvedere，
这些历史上最美丽的雕刻，
呢啲历史上最美丽嘅雕刻，
除了把被造界的美表达出来以外，没有告诉你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除了将这个被造界的美表达出来，没告诉你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照样他们研究被造界一切的学问，
照样他们研究被造界的一切学问，
他们固守在一个封闭的宇宙观里面，没有信仰跟勇士的概念，
他们固守在一个封闭观里面，没有这个永世的观念。
所以呢，约翰根本不是摄人雅碎，不是抄袭希腊的伦理，希腊的理论，拿来这里解释基督教。
所以约翰根本不是抄袭其他人的道理，你这里解释基督教。
约翰是看见普世这对上帝普遍启示建立的文化的短缺跟缺点在哪里。
约翰是看见这个只是靠这个普遍启示的文化建立出来的缺点在哪里，
对上帝普遍启示的反应所建立起来的错误的文化，它的缺点在哪里？
对上帝普遍启示那种错误的回应产生出来的文化的错误在哪里？
缺点在哪里？
缺点在哪里？
所以他就把整个世界的人类带回应当有的正统的道的讲解上，
所以将全人类带回来应该有的正统的道的入面。
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的道是什么呢？
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道是什么呢？
道是与上帝同在的，
道是与上帝同在的，
不是受造者，
不是受造的，
道就是上帝，
而道就是上帝。
如果道与上帝同在，
那如果道与上帝同在，
上帝又有与上帝同在的道，
有上帝又有与上帝同在的道，
为什么约翰说道就是上帝呢？
为什么说又话道在上帝，
就在这一句话里面，
在呢一句说话嘅入边，
开始把三一论的神的启示简明出来了。
佢开始将三一论呢一个嘅神论讲出嚟。
我如果没有教哲学，
如果冇教哲学，
我根本不知道约翰福音这么伟大。
我根本唔知道约翰福音系咁伟大。
我越研究希腊哲学，
当我越去研究希腊嘅哲学，
越发现约翰比他们所知道的更多更多。
越发现好像比其他人知道更多更多。
整个希腊哲学走过了几百年，
在整个希腊的哲学走过那几百年，
大自然中间观察，
在大自然的中间去观察，
超自然中间莫名其妙，
在超自然的中间莫名其妙，
没有办法把这两界混在一起来研究，
没法子将这两界混为一体去研究，
结果他们缺乏了超自然的光，
结果他们缺乏了超自然的光，
等于在黑暗中间摸索，
等于在黑暗中间去摸索，
所以到结果到头来他们没有出路，
所以结果到头来他们没有出路，所
以约翰福音就把这个光带进来了，
约翰福音就将这个光带入来，
把这个真理跟真理的源头与人之间的火的关系把它显明出来，
将真理和真理的源头和人之间的关系将它显明出来，
这实在是一个太伟大的事情了，
所以这是一件太伟大的事情。
今天我再解释一下希腊人道在两派的思想里面怎么表明出来，
同埋再解释希腊人在哲学里面道两派的思想是怎样的。
第一派的思想就是 Heraclitian School，
第一派是 Heraclitian School，
他们相信呢 everything is changing，
他们相信一切都在变动。
The only thing forever and ever unchanged is the change itself。
唯一不变的就是变的本身，
永远没有改变的事情，
是永远没有改变的事情，
就是一切的一切都在变，
就是一切的一切都在变动，
这个叫做 philosophy of becoming，
所以这个 philosophy of becoming，
everything is in becoming process，
一切都在变动的过程，
everything is in process，
一切都在这个过程的入
面， everything you see is the phenomenon of the process of change，
一切所见的都是这个变动的过程，
所以 Heraclitus 就用一个字来描写这个 logos，
所以 Heraclitus 用一个字来描述这个道，
这个字是什么呢？
这个字是什么呢？
就是火，
就是火，
他说火的现象，
他说火的现象
就是一个变动的现象，
就是一个变动的现象，
所以你看一把火的时候，
所以当你看一把火的时候，
看它一万次，
看它一万次，
没有一次跟上一次的现象是一样，
没一次跟上一次的现象是一样，
因为它一直变动，
它一直变动，
一直变动，
一直变动，
用现在的人说，
用现在的人来讲，
你用照相机把一个火拍了一百张照片，
用这个相机拍你为你把火把影一百张的相，
你把这拍出来的照片摆列出来，
然后你将这些影出来的相排列出来，
你发现没有两张是一样，
你发现没有两张是一样的，
对不对啊？
啱唔啱？
因为它是继续不断，
因为它是继续不断，
经常永恒，
经常永恒，
没有停止的变动，
冇停止咁样变动，
所以它本来就是这样，
所以本来就是咁样。
你说这就不变啦？
你话呢个就系不变咯？
什么东西不变啦？
咩唔变？
就是永远不变，一直在变。
就系永远不变咁样，一直喺度变。
从来一直在变，
从来一直喺度
变，现在也一直变，以后一直变，就从过去到现在没有变的，就是它一直在变。
过去、现在、将来一直喺度变，而唯一不变就系佢一直喺度变紧。
The only thing unchanged ever is change itself。
唯一不变就是变的本身。
他用第二个例子。
咁佢用第二个例子。
你现在这里一条河，
喺呢一度有一条河。
你住在这个小乡村这里。
咁你住喺嗰个小乡村嗰度。
你的学校在这里。
学校喺对面咯。
你要去上课的时候呢？
你要上你翻学嘅时候。
这个河水呢很浅。
嗰条河嘅河水好浅。
所以你一定要走过这个小河去上课。
所以一定要跟水过河。
那么你要过河的时候，你把裤子就撩起来了。
咁你过河嘅时候就撩起条裤。
你踏到水里去了。
你踩咗落水嗰度。
每天从这里去。
每日从嗰度过去。
每天从这里回来。
每日从对面岸翻嚟。
这里有块石头。
喺对面岸有块石头。
所以你踏了这石头下去。
所以你企搭住嗰块石头落河。
踏那块石头上来。
去企另外对岸嗰块石头上岸。
你每天都从这两块石头来来去去。
每日都从呢两块石头咁样来来去去。
你说我没有改变啊？
你话我冇改变？
从初中一年级。
从初中一年级。
高中三年级。
到高中三年级。
六年来。
喺呢六年嚟。
每天我都从这块石头下河。
每日都从呢一块石头落河。
都从那块石头上桥上路。
都从对面嗰块石头上路，
都是这样的，
所以都是咁样，
都是同一条河，
都是同一条河，
都是同一个地点，
都是同一个地点，
都是同两块石头，
都是同样两块石头。
河水对你说，
河水对你讲，
你从来没有走过同一条河，
你从来没有走过同一条河，
哪里我就是走你这条河，
点我就系行过你条河。
河对你说，
河对你讲，
虽然你走的地方一样，
虽然你行嘅地方一样，
但是你没有踏过原来的河水两次。
但你冇搭过原来嘅河水两次。
因为你回来的时候，原来的水已经在别的地方了。
因为你翻嚟嘅时候，原来嘅水已经其他地方啦。
是别的水跑来的嘛？
系其他嘅水过嚟嘅。
所以你从来没有走过这条河两次。
所以你从来冇走过呢一条河同样两次。
你走的是同一条河。
你走嘅同一条河。
但你走的是同一条河，永远不同的河水。
但你走嘅时候系同一条河，永远唔再相同嘅河水。
点头点头点头。
你哋一耷耷晒头啦。
点头表示什么？
你耷头表示啲乜嘢？
表示你听明白我讲什么。
表示你听明白我讲乜嘢？
你不要点头表示赞成他哦。
你唔好耷头代表你赞成佢啊。
两件事情。
呢个系两件事情。
你明我话。